弟兄姐妹，早上平安。那我们开始今天的敬拜。让我们一起来用诗歌赞美我们的神。首先，宣召经文，提摩太前书第3章16节。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第一首诗歌《世界之光》。 好，让我们来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又给我们这么美丽的一天，是我们分别为圣的一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来一起来敬拜你。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你。下边的诗歌，请主你来悦纳，愿我们的赞美，让我们的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你，也求主你的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讲的听的同蒙造就，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第二首诗歌，主耶稣我爱你。
我带他走一下，帮我找这个。
耶稣，我感谢你，你照亮了我平凡的生命。主耶稣，我爱你，让我每分每秒和你在一起。主耶稣，我仰望你，你带我走过每一个脚印。耶稣，我爱你，直到世界的尽头，我也愿意。主耶稣，我荣耀你，你流尽宝血换我的生命。主耶稣，我爱你，如果没有你，一切没有意义。生命，主耶稣，我爱你，如果没有你，一切没有意义。主耶稣，我敬拜你，所有的赞美荣耀都归你。主耶稣，我爱你，不会让你白白牺牲了自己。主，我荣耀你，你流尽宝血换我的生命。主耶稣，我爱你，如果没有你，一切没有意义。主耶稣，我敬拜你，所有的赞美荣耀都归你。主耶稣，白白牺牲了自己，我感谢你，我仰望你，我荣耀你，主我爱你。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好，第三首诗歌，耶稣你是复活的主。 好，我们把时间交给领会弟兄曹红。
啊，弟兄姐妹、朋友们，早上好。下面是读经的时间，第一段经文是初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今天的第二段经文是《哥罗西书》的第一章15到23节，我们同声来念。《哥罗西书》第一章15节：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着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喜欢叫一切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也是传于普天下万人听的。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愿神赐福他的话语。下面把时间交给长老。
弟兄姐妹，主日平安。很高兴神又赐给我们新的一天、新的一周，让我们在一周的开始，我们大家聚集一起来敬拜，我们来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何等的伟大，何等的圣洁，何等的怜悯慈爱，我们无法述说你一切的美德，你一切的恩典在我们身上。那今天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恭敬仰望，俯伏的敬拜，求主你按照你的美意厚厚的赏赐给我们。就如同诗歌里面所唱的、所写的歌词，主啊，你是那复活的主，你是那盼望生命赐给我们的主，唯有我们在你的里面，我们才能真正有主你赐给我们一切的丰盛。因为你说你是世界的光，跟从你走的就不在黑暗里面，必要在光明中。借着诗歌，当我们看到每一句话语都是诗人作词的人心中同样的感动，同样圣灵奇妙的作为，让他所感动的，我们一样也可以领受到圣灵给我们的感动。我主啊，诗歌里说，若没有你，一切就没有意义。真的是，自从我们信靠你之后，我们的脚步，我们的脚印都留下主你搀扶着我们，扶持着我们。今天我们来敬拜你，是从我们心里面 歌颂，将荣耀尊贵称颂都归给主。主啊，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有不同的需要，有身体软弱的，或是在生活中有考验的，或是在家庭中管教儿女方面的，我们有诸多的挑战，但是我们知道，只要我们专一寻求你，只要我们恒切的祷告，因为知道这个世代是邪恶的，我们的子女所面临的都是诱惑邪恶，引导他们远离神的。主啊，只有我们在祷告中，我们只有切切的仰望，我们人做不了什么，求圣灵施恩怜悯。我们也有好几个家庭，或是有事的外出，或是到外度假的，求主一样与他们同在。我们也把教会前面的道路恭敬仰望在主的恩手，我们聘牧的进行也求主一步步带领。主啊，你的仆人是你所差派的，让我们在一切事上都寻求主你自己的旨意，让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敬拜是每一个人我们的主之间的关系我们更加的亲密，借着主你的话语使我们体会到主你何等的奇妙，不是透过我们的知识可以完全明了，也是圣灵赐下那启示认识的灵，让我们可以真明白主你自己。因为我们若不明白我们自己的处境，我们就不知道神你自己丰盛的恩典，让我们的敬拜满有你自己的同在，满有圣灵的膏抹在我们当中。若主你不动工，我们人的口舌是不能做什么，就像对空气说话一样。求主今天就在我们当中，让渴慕的我们都得到主你话语的喂养，饥渴的心灵可以得到主你活水的泉源的滋润。因为你说凡饥渴慕义的我们就可以得到饱足，凡虚心的你说天国就是他们的。感谢主，我们在一起并不是偶然，在我们人生中当我们认识你之后，一切的事情都是主你为我们所预备的。当我们不认识你之前，我们都会说是偶然的所发生的一切，但是你是掌管万有的，从起初从创世之前你就存在，有谁可以明白，有谁可以彻透呢？唯有借着你的话语，借着你爱子主耶稣基督的显现，我们才能知道主你自己的救恩是何等的伟大。让我们今天在你话语中再一次启开我们的眼睛，在你的话语中再一次引导我们走在光明之中。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很高兴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主的话语。我们再来这几个月，我们都会在哥罗西书这一卷书，总共有四章， 那我们可以从哥罗西这教会的情形，保罗写给哥罗西教会的这封书信，我们来思考，来学习，来默想，来聆听神对我们所说的话。上一周我们知道圣君弟兄已经开始讲了哥罗西书第一章的前半部，那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就把这一张地图放在今天的信息之前，也让我们看到这是2000年前今天我们所读的哥罗西书在世界的位置等等，还有其他我们常读圣经所提到的城市的名字。当我们看这个图的时候，我们左上角就是罗马，罗马也就是保罗当时被软禁的地方，罗马。那耶路撒冷在哪里呢？当你看右下角的时候，就是耶路撒冷。所以罗马、耶路撒冷是两个左上角、右下角。那哥罗西我就用一个红色的笔这样给它圈起来。所以我们看到有以弗所在哥罗西旁边，那往北我们也看到腓立比书，腓立比书也就是我们前几个月我们所查考的书信。所以像哥罗西、以弗所、腓立比还有腓利门这四本书信，我们已经重复的讲是保罗在监狱里，在罗马的监狱里他写给的教会个人的书信。再来就是帖撒罗尼迦、哥罗西，那哥罗西今天也就是在土耳其的地方。所以当我们看这个地图的时候，我们会看到 Asia Minor， 那在中文翻译我们就不是用亚洲了，因为用亚洲的时候我们会常想哦，亚洲那是中国，是印度是什么什么。那在圣经里面你看到亚西亚就是亚洲， Asia Minor 在圣经中也就是小亚西亚。所以这也就给各位看到哥罗西也就是今天在土耳其的地方，腓立比也就是在今天保加利亚的地方，帖撒罗尼迦在希腊，然后哥林多也就在希腊。所以给大家大致知道2000年前的地方今天可能没落了，可能不是2000年前那样的繁华重要，但是世界会改变，政治会改变，但是神的话语永不改变。2000年后我们在读的时候，他的话语字字都是真理，让我们一起恭敬的心来学习。那我们就要进入今天我们的主题，在哥罗西书刚我们也读了第一章15到23节里面，我在反复思想要定什么题目呢？当然定题目也是一个挑战，反复思想祷告之后我就定这个题目，爱子荣耀尊贵的特征。那今天我们用爱子这个反复的出现，主要也就从这几节里面我们要看到特别把爱子特别的彰显，也就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也就是今天我们在传讲中也会提到的，也给我们看到教会从初期到现在从圣经里面所得到的真理，神是那三位一体的神。这也是我们用有限的头脑不能明白三位一体的神是怎么 我们都会用有限的头脑，一体就是一位，三位怎么又一体呢？因为三位在圣经中都有他独特，都是神，他的工作，他跟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需要默想祷告来学习他给我们的一些真理。所以同样的，每一卷书我都愿意用这四句话来提醒，来给我们一个概括的了解这一本书。哥罗西书底异端，虽然这本书没有提到异端这个字，但是书信里面的主题，当与信仰福音偏离的，信仰福音不同的，都称为异端。下面我会讲到，因为我们的信仰随时都会有危险，因为魔鬼、撒旦、黑暗的权势都是在引诱、挑战、攻击我们。所以保罗说，劝勉信徒别走偏，基督才是万有主，信徒一生当顺服。所以在这本书里面，我们知道保罗写这本书的时候是公元六十几年，六十二三年那段时间。那段时间在希腊这文化里面，因为罗马是从希腊统治之后，罗马征服了希腊，就把希腊的版图在他们统治下，所以希腊的文化等等都影响到罗马。所以在那个时候就有一个诺斯底派 Gnosticism， 这就是希腊的哲学里面讲到智慧，希腊的文化，希腊人是追求智慧的。因为我们从哥林多前书里面保罗说，希腊他们是求智慧，就是这个所讲的。犹太人是求神迹，但是保罗说他所传讲的是耶稣基督，并钉他十字架。在这十字架的救恩里面就有神的智慧，在十字架里面就有神的神迹见证，处处我们可以看到。所以在当时的教会里面，受到这希腊的哲学，就是智慧派，就讲到我们人要得到这样的一个奥秘的智慧，需要去思考、寻求、迷失，唯有特殊的人才能得到，不是人人都可以得到。再加上犹太教的混杂在里面，是这些信徒所得到的福音受到动摇。所以我们刚读的圣经里面讲到，我们要站稳。为什么要站稳？表示有外来的一个力量要来推倒我们。你我今天也是如此，若不在神的真理上站稳，你听到这个你就信，你听到那个你就信，你就会很糊涂。所以这里讲到要站稳。所以在当时因为这样的混杂，就产生了变质的基督和救赎论，对基督的认识就偏差了，对神的救赎就偏差了。所以我们知道哥罗西教会是怎么成立的呢？我们读到哥罗西书的时候会看到有一位弟兄，也就是他们当中的带领的牧者以巴佛。所以当我们读以巴佛的时候，不要跟腓立比书的以巴佛提混在一起，是不同两个人。所以请各位留意，是不同两个人。当我们看到 地图的时候，是这个是相当一段的不同的距离，相当大的一段距离，所以以巴佛是这个教会里面，所以他把这个信息和保罗分享之后，保罗也没有到过哥罗西，他就从神给他的启示里面再一次把我们的救恩，我们所相信的，在今天这一段里面重新的强调给哥罗西的信徒。你要思想一下，哥罗西的信徒当时也是在那样的一个混乱中认识到真理。我们不难明白，在希腊的宗教文化里面是多神论的。当你稍微了解一下，我们就可以知道，很多希腊的神呢，就像亚波罗、Venus、Mercury、Jupiter、Hermes， 诸多的都是他们所造出来的神，管辖不同领域的。所以有人说，真正的神是造我们的，其他的神是人造的。各位留意，真正独一的神，永恒的主，是造我们的，其他的神是人造的。所以在当时就有这样的一个混乱的情形。所以下面我说，什么是异端 ？heresy， 什么是异端？我就尽量简单的说，异端是什么？异己就是异端吗？你跟我所信的不相同，我就说你是异端，你说我是异端，不是的，这样太主观了，不是的。异端不是异己就是异端，异端是什么呢？似是而非，看起来诶，对啊，有道理啊，但是他离了真理。人认为有道理，但是他离了真理。所以我们这里看异端是什么啊 ？Walter Martin 已经去世了。我在八几年的时候，我在州政府上班，我三点半就下班。我三点半下班，那我有大概有半个小时，我就当时的 KFIA AM 710，三点到四点就是 Walter Martin 所主持的叫 Bible Enseignment。 那他所写的一段话是什么？异端是否认，否认，我特别用不同的颜色给各位深刻印象，否认圣经为独一的权威，否认基督的神性，拒绝三位一体的教义，歪曲基督的救赎，反对基督身体复活。假如你把这几个重要的字放到刚刚我们所唱的诗歌，多半我们的诗歌都是领诗的准备。我偶尔会说哦，加上这首诗歌，你看到一个很奇妙，作诗的人，无论是近代，无论是一百年前，甚至三百年前，到五百年前，都是在这样的一个真理里面，高举圣经是独一的权威，高举基督是三位一体的神，讲到救赎，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得救。讲到耶稣基督的复活，他超越一切的宗教的教主，一切宗教的教主最后的归宿是死亡，最后的归宿是坟墓，最后的 归宿是化为灰尘。另外一位杨牧谷博士也是近代的华人的神学家，他用另外一句话来说，异端扬言圣经是他们的唯一的权威，但却要重新解释，所以异端重新解释圣经，除圣经外另有权威，他们是用心灵或幻象来解释圣经。所以这两位当然有还有很多，那我就不一的举例，让我所举出来这两位所讲的一针见血，给我们看到异端是什么，是似是而非的一件事。所以我们看到若有任何要重新解释圣经的权威，他一定要有另外一本圣经。当有另外一本圣经的时候，这就是异端他们所强调的。当我也不能这样说，给各位有一些真正的例子。所以摩门教他也相信圣经，但是说不定我的话常常会有但是，摩门教里面他高举摩门经高过圣经，他用摩门经来解释圣经，我们是用圣经来解释圣经，这叫以经解经。你用别的经来解释圣经，就是在异端的特殊那样的独特 的特性里面，似是而非。耶和华见证会呢，他有另外一本圣经，他自己翻译的，跟我们的圣经一样，可是在耶稣这神这翻译的时候，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的，这道就是神。这也就是我多加团契在查考的。当你去看耶和华见证会的圣经，当讲到神耶稣是神的时候，他用什么样的英文字母？他用小的英文字母，就是耶稣是神，他不否认耶稣不是神，可是耶稣不是那独一的神，耶稣是被造的神，他用小的 G， 所以这不一样。当这样解释的时候，就成为异端了，就保罗所讲的，那前言我就不再多讲，然后我们就要进入今天的信息。很有意思，保罗写书信的时候呢，当时的书信也不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一节、第十节，你写信给别人的时候，你有没有说我先今天写一封信给你，在第三章第三节里面提到什么，你都是一口气这样写下来。那是后来我上次讲到的这些说了，后来方便读圣经、查考圣经、引用圣经的时候，后来的人就把这圣经分为章分为节，所以很有意思。当我们读保罗的书信，保罗的书信多半前面都会讲教义，讲用我们比较熟悉的，又会讲理论。理论若没有实际， 就这理论就直上谈兵，就空谈。但保罗他的思路，他的得到的启示，后半部他只用实践来讲。所以你看罗马书，你看以弗所书，罗马书你会从哪里看起呢？实践十二章开始，罗马书的第十二章，弟兄啊，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就讲到实际了。前面讲到神的救恩，讲到神的伟大，神的丰盛等等。十二章开始，我以神的慈悲劝你，当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以弗所书也是如此，哥罗西书也是，现在我们查考的也是如此。所以第一、第二章里面讲到教义，今天我们所看的就是教义性的，就是我们的信仰跟信仰有偏差，似是而非的，就是异端。你对今天你的信仰你清楚吗？你对你所信的教义是否是神完全的启示？所以这里我就把这个信仰教义，保罗在第一章前面讲，使你们满心的知道，不要让我们迷信，不要让我们糊里糊涂的信，让我们可以满心的知道。当我们满心的知道神的救恩，圣灵就在你心中工作，就是我们的信仰。所以在第三章第四章的时候，在圣经中你一定要留意，所以这副词既然，我用英文 therefore so that， 或是有时候小节的时候会所以，当你看到所以的时候，你一定要看前面几节在讲什么，前面几节讲的他后面才会讲所以。假如前面几节没有讲，保罗不会用所以这个字。所以你我的信仰要正确，正确还不够，在生活中必要行得出来。所以各位还记得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里面，我们要成为见证，战战兢兢把得救的功夫做成得救的功夫。换句话说，我们要彰显出 work it out， 我们要使神的救恩在我们的生命中 work it out， 彰显出来，见证出来，显明出来。这就是实践性。假如我们只会在教育性在那里争辩，在生活中像一个摊子一样，这不是保罗的心意，更不是神的心意。若我们说我可以行这个，可以行那一个，可是你的信仰不是圣经所给的。宗教都是劝人为善，我们都常听过，可是所有的宗教的信仰是来到神的面前吗？因为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他自己宣告，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一个人可以到父那里去。主耶稣在约翰福音有七次的做这样的宣告，我是我是。让各位可以明白，教义若不实践，这教义就不发生功用在我们身上。教义的目的 是让我们真明白，是我满心的知道，实践是我们行事为人对得起那位救我们的主，那位我们所信靠的。那我们来看这一段，现在才讲地点，我尽量要把重点跟各位一起分享。因为在第一章十五到二十节的时候，有多位的解经，他们说这一段话语是一个称颂爱子的一段话，称颂爱子的一段话。所以我在旁边，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就想到，诶，我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九节的时候，诶，讲到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第二章的第七、第八节那边就讲到主耶稣七成的降杯，所以第九、第十记载神，所以第九，当你看，所以神将他身为至高，又赐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是荣耀归于父神。所以保罗的书信都可以连贯的，当你真正明了一本书的时候，你读另外一本书，不一定解经的人会用到，不一定，但是你明白你所读的，你就可以用来，因为全部互相的都是连在一起，都是一位圣灵的启示。所以第一点，我今天的题目，爱子荣耀尊贵的特征，第一个爱子是什么？在十五节这里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神的像，这里用像这个字 image 这个字，这 image 像这个字在当时是怎么使用呢？就当时的铜币怎么可以在市面上通行呢？一定有那统治的皇帝的肖像在铜币上，就表示这是受过权的，有权的，可以相信的，可以通行的像。所以保罗说爱子，这爱子是因为神一切的丰盛有形有体是居住在基督里。当我们读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时候，老约翰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唯有在父爱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将他彰显出来。所以主耶稣也说，人若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所以在这里很多经文我们都可以把它连贯在一起，讲到主耶稣就是旧约的时候所指向，旧约所等待，旧约所指向等待的那位要出来的弥赛亚，就是神的儿子，与神完全相同相等，同尊同荣的那一位。所以这里有一第二讲到是守身的，因为在守身这个字，若没有旧约的话，你我任何一个读圣经的 对，首先当然就是讲到长子，从血缘方面来讲毋庸置疑的，但我们有旧约，所以在圣经里面就很重要了。这字的出现可以给我们更广的对这个字的认识，所以守身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指血缘性的，就长子，另外一个是指用隐喻性的，就尊号。那隐喻性的这尊号呢，我们怎么看到呢？所以在旧约的时候，永恒的主耶和华称他的选民，称他的百姓以色列是长子，用长子这样的一个尊号，是所神所看重的，要彰显神的那位是神手中的宝贝，神所爱的。大卫也是用长子，大卫不是在家中最小的吗？在外面放羊的吗？神称他为长子，在诗篇里去。所以守身的乃是主指一个独特的首要的。所以这一段话语里面不是要来讲从血缘方面来讲，是从一个隐喻性真理的启示性方面来讲。所以我刚讲到旧约的重要，若没有旧约，我们单单只有新约，你我解释200%，长子就是那被造，第一个被造的。你说这样有错吗？绝对没有，因为没有旧约。可是在旧约保罗之前1000年，神在以色列民在大卫的时代就已经启示了，以色列是我的长子。我们信主的人，主耶稣就是我们的长子。所以以前我讲过，旧约是新约的神学，是承受旧约的神学，新约的神学是延伸旧约的神学，新约的神学是补充旧约没有办法在那个时候完全启示的神学。新约的神学是神借着使徒约翰、使徒保罗、其他的使徒，因为在时候满足的时候，主耶稣降生，他们就可以把旧约所指向的在新约就完全可以解释。所以有四点很重要，你我读圣经只要记住这四点：承受、延伸、补充、解释。那我们现在回来看这守身的，我们怎么来明白呢？你我现在是在美国，美国我们常会看到一个很特别的字，美国总统的夫人我们怎么称呼呢？报纸怎么称呼呢？美国的文化怎么称呼呢？假如你去别的国家不会这样称呼的，你到亚洲到欧洲的国家不会这样称呼的，可在美国会有这样的称呼，第一夫人。请问总统的夫人、第一夫人是不是第一个守身呢？我请问是把它放在一个独特，总统是一个首要、一个尊贵的地位，所以你我要了解。所以当圣经翻译错误的时候，异端就从那里出现。所以你可知道圣经的翻译，严谨的翻译有多少语言？我不敢 给各位一个很正确的数字。假如我记得没错，不同的语言，不同的，不是说译本啊，不同的语言 ,languages, 不同的语言有500多种以上。当然今天再去查考有更多。译本就不需要讲了，中文的译本起码有十个不同的译本，英文的译本有二三十本译本。译本不是我看你的译本我把它用别的话写，他看我的译本用不同的话写。所以翻译译本的时候都会说是什么样的委员会在翻译的，他们都会从原文里面去查考。我们继续下面。尊贵荣耀的特征，第三，万有是靠着他造的。那第三我们来看特征是万有是靠他造的。因为在第十六节，因为是接续上面所讲的，要讲到这位爱子是超越万有的。这爱子不是在被造里面的第一个被造的。假如你把爱子是第一个被造，你就是以小的 G, God。假如你了解这万有，还没有万有之前，它就已经存在了。它就不是小的 G, 它是大的 G, 是独一的神，三位一体的神，永恒的主，在旧约就出现了。的那位，因为我愿意用多家团契，因为最近查考约翰福音嘛，所以我们在座也有二三十个多家团契的人。当你读多家团契查考的第一章的时候，太初，这太初代表什么？这时间之前，时间代表什么？时间就一切万物被造的时候，时间就开始。所以刚刚我讲到耶和华见证会，他们的译本你们要小心，有他们的译本叫 New World Translation, 叫中文直译的翻译。当然我不晓得中文是翻译什么，新世界译本叫 New World Translation, 你们要小心，这不是正规的，不是正统的，这是异端的。你不要把圣经，只要挂上圣经你就相信，这很危险。所以在这里我们说万有都是靠他造的，一切我们所看到的，一切所在神的创造眼目我们所看到不能看到的，都是爱子耶稣基督他创造，因为他是造物的主宰。那我们来看下面一点，第四点，万有之先。当我们这几点保罗在这里一一的述说的时候，也就让哥罗西的信徒们知道，我们所信仰的耶稣基督是他把救恩带给我们，把父神拯救的计划他来实践，圣灵是借着神的旨意耶稣基督的救赎来印证。所以圣灵的工作是都是做感动做印证的工作。所以这里讲到万物一切是他造的，不是偶然的几率的前提下进化而成。今天我们对世界一切所创造的，我们都会说这进化而来，就很容易的相信，因为唯有这个理论 其实这理论是一个推论，谁说推论，也不是我，也不是谁，是达尔文自己讲的，这些都是推论来的。所以万有这些它就已经存在，它在万有之前。所以我们看诗篇第33篇怎么写呢？诗篇的第33篇所写的就是：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借他的口中的气而成。他聚集海水如雷，收藏生羊在库房。愿全地都敬畏耶和华，愿世上的居民都惧怕他。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耶和华使列国的筹算归于无有，使众民的思念思念无有功效。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他心中的思念万代长存。诗篇33篇6-11节，诗人启示说诸天是借着耶和华的命而立的。那我们今天相信呢，世界是神的创造呢，不是我们是相信推论的呢？下面就刚刚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第五点，我们来看万有也靠他而立。当我对这个立去查考的时候，我发现这立这个字呢是维系，这立这个字是放在一起的连结在一起的意思，成立、维系、连结。那我们看到他是万有的主宰，万有也是他托住，万象也互相的吸引。今天天地日月星辰四季寒暑丝毫不乱。我喜欢用一个对我来说，对人们来说，是一个无法明了的一件事。世界最快的速度在物理人所知道的是什么？光速。我以前也讲过，光速是最快的，快到什么地步呢？那数字我对我来说我就很难去了解，用地球我就比较容易了解。一秒钟光速可以绕地球的赤道7圈半，那起码你大概有个概念了。7圈半是一秒钟，滴答一秒钟。那你一秒钟乘60，就一分钟，把7圈半乘60，一分钟可以绕那么多圈。1小时又乘60，一天再乘24，一年再乘365，那数字那是已经天文数字了。请问在天体的距离用什么来计算？天体神所创造的用什么来计算？是不是用量尺来算？用光速来算，光速是多少年的光速？你了解吗？你有看到你我的微小吗？神的伟大吗？保罗说万有靠他而立。保罗不是学物理的，保罗也不知道光速可以绕七球7圈半，但是他知道看得见看不见，一切万有都是在神的全能之下托住联系连结。 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在里面是永不改变的。所以物理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字 constant 恒数，任何的在物理里面的方程式里面有个 constant， 那其他都可以变， constant 恒数不能变。当你有这个正确的恒数的时候，你的答案就是正确。当你有这个永不变的真神，万有靠他而立的永恒的主，在你的生活中以不变应万变。我们下个主日我们请到黄家生牧师来我们当中。黄家生牧师也是多年在 NASA Houston 的 NASA， 就是太空中心，他是做研究的。他不只是一个研究员，他还是一个单位的一个主管。所以有一年我们请他到那个我们教会的退休会来讲道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已经退休，他是提前退休，他觉得神的事工更有价值，比研究太空更有价值，他退休，所以他来我们的教会退休会来讲道。就有一位牧道友问我，他问什么，他是不是被 lay off， 他才来做神的仆人牧师。所以人的想法，那么好的工作，那么高的薪水，那大家想要去的不见得都能进去，有博士的不见得他都全收，而且能进去又是单位的主管，大概是被 lay off 吧，他才就无路可走了，才去念神学。不是的，完全错的。所以下个主日他会来讲到，他已经从远东广播公司又退休了，交给上次陈乐成传道，大概一个多月前他来过我们教会团契的时候来主领。那黄家胜牧师呢，从远东退休之后，他现在四个不同的神学院做客座的教授，所以他要讲的多的，要讲圣经，要讲科学，要讲太空，有很多可讲。可他看到人的渺小，神的伟大，他出来工作。下个礼拜他会来讲，尤其是我们刚刚才过中秋，他会讲到太空人科学家遇到嫦娥，从这个角度看到，当然我不晓得他内容会讲到什么，他会在这一方面来讲，请各位留意。你若对神的创造、神的伟大，你还有怀疑，你下个礼拜来，可以深入浅出，让你知道神的全能，神维系整个宇宙。下面我们也快要进入结束，他是教会全体之首，因为前面讲到他是特征有几个，那我们也现在讲到他是教会全体之首，那教会是他用宝血所买赎的。在这里我就想到在马太福音的16章他怎么想，保罗记彼得的这话在马太就记载，主耶稣问他的门徒，你们说我是谁？在该撒利亚腓立比那个地方，在北边，那里面有很他们的地方，去看那个地方是有很多神龛，在石壁上 放上不同的神像。主耶稣就问他们，彼得第一个就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你看，这不但讲到基督旧约所预言的那位永生神的儿子，就讲到你就是神，我们人所看不见的，你就是神。也就是约翰所写的，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唯有他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主耶稣下面接着说什么？16节，你回去仔细看，你可以看中文，也可以看英文，英文更好，英文可以把这 tense 这时间这文法讲得更清楚。我们中文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磐石上，英文就会说 I will， 我会，我将要，我将会，就表示什么？教会还没有建立，可是他要建立。这句话在哪里我们可以看到呢？使徒行传20章28节就讲到了，教会是用他的血所买赎来的。因为这之后马上主耶稣说，我要上耶路撒冷去受文士长老的害。彼得马上说，不行的，不可以。主耶稣说什么？撒旦，退我，去吧。所以十字架的救恩是神为你为我准备的，你今天还在做什么？Knowing God 和 knowing about God 是不一样的。 Knowing about God 是你要知识去了解神，这是重要的，不是要我们迷信，也不是要我们糊里糊涂的信，不要让我们为了面子而信。 Knowing about God 是重要，更重要是 knowing God，这位 God 是在你生命中的 God， 这位 God 是在你生命中的主，是可以经历的，缺二，缺一不可，两者都重要。啊，下面也是首先父神了，我已经讲到。也是在16章18节，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你今天你我的盼望在哪里？你我的盼望不只在地上，你我的盼望是在永恒。永恒是一个地方，把信的和不信的分别出来。永恒一个地方是神同在的地方，和受审判魔鬼同在的地方的分别。主耶稣是那长子，领我们进入那永恒的地方。因为我真的时间有限，我只有快的讲，所以在第八点里面，神的丰盛，神的丰富都在爱子里面。保罗要能讲的都尽量在这几节里面讲，所以在这几节里面他用个形容词 pass， 这个希腊文的形容词，在中文用不同的字翻，万有一切一概凡事，都短短的这几节里面，八九节里面出现了九次。所以以前我们说，只要一个字，一个形容词，一个名词，在短短的几节反复的出现，你要好好思考，就是这一段话语要带给我们的真理。所以讲到十字架就成就神和万有的和好，这十字架不是某某伟人的成就， 要成就，也不是某某世上的人可以成就，唯有神自己来成就，叫我们与神和好。透过十字架爱子的死，不但救赎的根源，是救赎的根源，我要讲根源，是神赐生命的唯一管道，也是力量。所以这跟普救论不一样，普救论就把这一节，哦，神在十字架已经死了，使万有与他和好，可没有看到万有有一天要受审判。你我有一天要受审判，这万有在等待一个新天新地，这万有在罗马书的第八章一直在叹息，等待一个新天新地。所以这个是普救论的错误的地方。神的救恩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今天我的结论就会讲到，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快快就把今天的重点跟各位重复再一遍。有三点各位只要记得，爱子在创造上是居首位，因为是独特的，他是创造者，在救赎上居首位，只有他才能成全，没有一个人可以成全。第三点，神一切的丰盛，一切我刚刚讲过这形容词，一概所有的丰盛都在耶稣基督里面，他排除一切的异端。最后我们用几分钟来思考这个结论。请问我们在座可能还有慕道友，可是我更担心有的说已经信主了，不知道你信什么，你的信仰和你的生活是否一致，你来亲近主你是迫不得已，不是迫不及待，我还好没有讲迫不及待，是迫不得已，那是迫不及待。愿各位思考一下，神的启示已经全备，假如有人认为还没有全备，就是走上异端，因为他还相信神的启示，他会相信这个解释神启示才完成全备。但是只要你谦卑，只要你信靠，只要你顺服，因为我这里讲顺服，你自己知道圣灵都会在你我心中动工的，我相信圣灵不会选择我今天给信诚的动工，给姓黄的我今天不动，圣灵都会向人人动工。顺服是你对他的回应，你相信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吗？我就简单这样讲，其实我这后面这三点我还有一些话愿意跟各位分享，用这首诗歌，只要你记住谦卑、信靠、顺服。谦卑是什么？人越骄傲，离神越远；人越谦卑，离神越近。神要的是信靠，是白白的。顺服是你在神面前把你自己，你是主放下， 你承认他是主。我们来唱下面这首诗歌，在唱诗歌之前我做个祷告，然后我们就放这首诗歌因着十字架。哎，我们的主真的是还有很多话愿意说，因为时间有限，但是孩儿所讲的也求圣灵帮助在你的儿女身上，在渴慕主你话语真道救恩身上成全，让你的丰盛也就住在所信靠的人心中，不但相信也可以经历，因为十字架的救恩我们是永远承受。感谢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请放这首诗歌，谢谢。
下面是迎新的时间，不知道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如果有的话呢，请你打开你的麦克风，让介绍一下你自己。好，以主的名欢迎各位参加我们的主日崇拜，下面是感恩和代祷的事项，请大家为继续为美国回归到上帝的正道上祷告，也为全球的疫情祷告，求神怜悯医治这地，且继续为恩泽教会前方的道路祷告，求神的带领。那么报告事项呢，我们最近的一次的数点奉献呢是在8月30号，那么我们下一次数点奉献呢是9月29号，请您呢将奉献呢是寄往下面的地址，是 PO Box 1473 Orangeville、支票抬头呢请写 AGCC。 好，报告就到这里，我们大家一起来唱三一颂。
让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始终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